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17号，公元2016年1月2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各界纷纷揭露中共活佛查询系统真面目；大选前国旗事件让台湾主权再受国际关注；西藏拉萨前政旨犯格桑次仁脱离生命危险；达赖喇嘛将同美国各领域人士探讨幸福之道。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日启动的所谓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在网上受到了各界的讽刺，显示出外界已经认清了中共这一举措背后的掌控达赖喇嘛转世目的。中共政府近日正式启动了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各大援藏组织与媒体纷纷对中共这一举措给予关注，披露了北京想要以此来进一步管控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目的。设立于美国的世界宗教新闻网也刊文指出，中共试图用活佛查询系统来从达赖喇嘛尊者那里夺取权威，同时提醒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公民，谁才是受认可的正宗藏传佛教高僧上师。中共在最新的西藏白皮书中重申要加强管理转世制度的态度，不久之后便产生了这么一个活佛查询系统。中共官媒宣称，这有助于保护藏传佛教界的合法权益，预防毫无佛学认知的假活佛欺骗信众。而分析人士认为，当局是在惧怕越来越多汉人信仰藏传佛教这一事实。文章指出，如果中共真的尊重西藏传统，那么就不应该插手转世制度，但北京当局目前却将干预转世事务当作自己的职责。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指出，中共的这些举措是为在后达赖喇嘛时代应对处理宗教问题做好万全的准备。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学者罗伯特·巴奈特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控制转世制度既笨拙又不妥，这就像是在牧猫或给幸福立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总统与立法委员大选前发生的国旗事件，使得台湾的主权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英美民间陆续发起联署，支持台湾的国家身份。北欧瑞典也传出声援的声音。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的民主成果以及选举期间发生的国旗事件等，再次凸显中共长期以来强称台湾属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加以霸凌的不合理对待，引起国际间支持台湾国家地位的关注。英美相继举行网络请愿，相关的声援和反对意见也纷纷出现。一名英国公民日前在英国国会请愿网站上发动联署，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请愿文指出，因为畏惧与中共冲突，英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造成台英之间外交关系一直仅限于非官方领域，非常不合理，这是可笑而且必须改变的。参与该联署的人必须是英国公民，联署突破10000人次便可获得英国政府回应，现在已达20000人次。 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对台湾的态度目前没有改变。按照规定，这一请愿活动获得超过10万人次支持，国会便必须考虑就此议题展开辩论。美国白宫请愿网站19号也出现重审对台承诺，承诺其为主权独立国家的联署案，谴责中共压制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以军事演习威胁台湾，提案希望美国站在民主的一方。至美东时间22号晚间，有近5000人联署。这一联署若要获得官方回应，需要在一个月内突破10万人次签署。瑞典议员罗瑟伯格则在瑞典电视台网站发表一篇题为《瑞典应该承认台湾》的文章，呼吁政府重视7名议员与去年在瑞典国会中关于台湾的提案，支持欧盟与台湾签订投资协议，并支持台湾突破中共压力，参与相关国际组织。议员罗瑟伯格指出，台湾有运作良好的民主、宪法和议会，教育和福利制度都很好，却一直被中共强权所压制，呼吁瑞典应该将台湾议题尽快带到欧盟与联合国中讨论。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拉萨市堆隆德庆县前政治犯格桑次仁在中共监狱中遭受非人折磨，获释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曾一度传出病危消息。他被送到成都市接受救治后，目前已脱离险境。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境内一名前政治犯通过社交媒体透露道，他的狱友西藏堆隆德庆县德庆乡藏人格桑次仁在陷入危险之际，获得各方藏人的热心帮助，得以前往成都市医院接受救治，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这个发了个一张照片呢，他原来的几个送的我哥啊，这个送人的我姐姐送的接容易啊，他这个经常把手机这个接的这个。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格桑次仁之前在监狱中遭到残忍对待，身体状况极差，获释后一直在拉萨接受治疗，但病情未能好转，反而持续恶化。各地藏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纷纷慷慨解囊，捐出约40万人民币。之后家人们带着格桑次仁前去成都市华西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那是什么经济嘛，那个这永康哥嘛是跟他们大汉们家中七十口上有的，现在因为他可如意的。
这名曾是格桑次仁狱友的消息人士指出，虽然格桑次仁脱离危险，但是脊椎处的伤口仍未愈合，需要继续治疗。消息人士代表格桑次仁的家属向热心同胞们表达了感谢。西藏堆隆德庆县德庆乡前藏人政治犯格桑次仁被中共指控涉嫌参与2008年抗议活动，而判处7年有期徒刑，去年7月19号刑满获释。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3月在美国同科学及媒体界的人士共同讨论如何从自己开始来推动社会与世界的幸福。下面请听次仁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日前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在当地的马约诊所中接受体检。官网之前公布声明，指出正式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将从3月起展开。位于麦迪逊市的健康心灵中心稍后透露，尊者将参加于该中心举办的一场活动。据健康心灵中心网站公布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3月9号在威斯康西州麦迪逊市同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医疗保健和媒体领域的专家展开对话活动。 讨论如何从自己做起来培养健康幸福，进而对社会乃至世界做出正面影响。这一活动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共同举办。据了解，将与尊者一同出席对话活动的有健康心灵中心创办人理查·大卫森、科罗拉多大学布尔德分校心理与神经科学部门副教授宋纳·迪米珍，以及 ABC 世界新闻主播丹哈里斯等。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的另一项同性质的研讨活动定于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尊者将与来自科学、经济与宗教领域的顶尖学者就权力与关怀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当别人也听到关于害怕的传言越来越多时，他就更恐惧。较严重性的，可能出现失去判断力的冷静性，从而面对某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问题时，就弄得自己惊慌失措。这时的行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胆小的行为。倘若一个人不去做某种有意义而危险的事情，但发生这种有意义而危险的事情时，他并不惊慌失措，那么他并不能当作是胆小者。可是要知道，倘若一个人已知道某种有意义的危险性事情，这种事情的范畴内所在的所有人可能获得有利的一面，但他不去做，也不告诉任何人，那么他就是一个胆小的人。就像强盗侵犯某一村落时，村落里的每个人都认命于强盗的恶行，并不告诉任何邻村的居民，装作没事一样过日子的话，那么这个村落的居民是一群胆小的弱者。说到这里，我们从上述的说法之中得到一种结论：弱者并不完全是天生或自造的结果，而是别人所施加的影响力导致自己对某种事物产生无能的心理因素，进而胆小的结论就转化为弱者。弱者的结论再转化就是奴隶，奴隶的结论再转化下去就是被迫走向死亡的道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式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核心？那只有人们去专看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它可以间接地告诉人们因胆小而导致的结论是什么。并且我们将会看到，胆小长时间积存的话，就成为痛苦的最大根源。痛苦往往对所做的事情表现出了失望而沮丧的心情，只要存在这种糟糕的情绪，我们的判断直接性地告诉我们，失败的机会大于成功的机会。我们既然已知这个结果，再去做这件事，那必定会带来更大的失败。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情绪，让信心和勇气充满整个感官世界，开始像火山的内部动力一样膨胀于自己的骨头和血管之中，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喷发出来。也许人们相信胆小的人永远不会存在勇敢者所具有的力量，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杀死勇敢者的对手有时候是胆小者。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